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。王审，字楚道，是太原晋阳人。祖父王柔曾任汉朝匈奴中郎将。父亲王基曾任魏朝东郡太守。王审年幼丧父，由堂叔司空王昶抚养，侍奉王昶如同父亲。他侍奉继母和寡嫂，以孝顺和仁义著称，喜好读书，善于写文章。大将军曹爽征召他为属官，多次升迁至中书门下侍郎。等到曹爽被诛杀，他因是旧吏被免职，后来重新被启用为治书侍御史，转任秘书监。正元年间升任散骑常侍，侍中掌管著作，与荀乙、阮籍共同撰写《魏书》，书中多有避讳当时忌讳之处，不如陈寿的《三国志》那样如实记载。当时魏高贵襄公曹髦好学有文才，招引王审和裴秀多次在东堂讲学宴饮写作文章，称王审为文籍先生，裴秀为儒林丈人。等到高贵襄公将要攻打文帝司马昭时，召见王审和王爷告知此事。王审、王爷迅速骑马报告文帝，因公被封为安平侯，食邑二千户。王审既然不忠于君主，被众人议论纷纷所非议。不久升任尚书，出京担任监狱州诸军事、奋武将军、豫州刺史。到任后就下达教令说，自古圣贤乐于听到批评的话，听取众人的议论，因为割草打柴的人有值得记录的事，背柴的人有朝廷上的言论。自从到任以来，没有听到逆耳之言，难道是未能表明虚心，所以让近年的人有所疑虑？应该向下属各城以及世人百姓宣告，如果有人能从山林草泽中举荐隐逸之事，在周国中罢黜奸佞之徒，陈述长官的优劣，诉说百姓的疾苦，心力除害，利弊分明者，赏给谷子500斛。如果人能表达恳切的言论，指陈刺史的得失，朝政的宽严，使刚柔的当者，赏给谷子1000斛。认为我不可信，就像明亮的太阳一样明白。主簿陈心、楚略说，接到并审阅了教令的旨意，我们感慨不已。您勤劳谦逊，日以偏息，仍想听到逆耳之言。我们认为在上者所喜好的，在下者没有不响应的。然而近处没有极谏的言辞，远处没有传言的规戒，这确实是得失之事尚未发生。现在教令颁布，以赏赐劝勉，恐怕那些耿介之士或许会畏惧赏赐而不发言。贪婪之人将贪图利益而胡乱举荐，如果所举不合时宜，赏赐不轻易施行，那么远方听讯的人不知得当与否的所在，只看到言论不被采用，认为是设赏而不实行。我们认为向下宣告之事可以稍微等一等。王审又下令说，德行浅薄而地位高，功劳微小而俸禄厚，这是贪夫所追求的，高士所不处的。如果向刺史陈述恳切之言，给本州带来利益，举荐幽隐的贤才，斥退祝陀那样的奸佞，在上树立德行，在下接受俸禄，这是君子的操守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直言最正确的道理，事中恩惠惠及一州世人，功成而辞赏是廉，同时推行这些是人治之事，为什么胸怀大道而迷惑于国家呢？楚略又禀告说，尧、舜、周公之所以能招致忠诚的谏言，是因为他们真诚的心意显著。冰炭不会说话，而冷热的本质自然明白，是因为他们有实质。如果喜好忠直像冰炭那样自然，那么直言敢谏之臣就会挤挤一堂，逆耳之言不求也会到来。如果德行不足以匹配唐尧虞舜，明智不足以并列周公，实质不能等同于冰炭，那么即使悬重赏，忠诚的谏言也不一定能招来。从前魏将殷和荣的功劳得到女乐的赏赐，管仲有振兴齐国的功勋，而获上卿的礼遇，功勋显著，然后赏赐劝勉随之而来。没听说设置重赏来等待谏臣，悬赏古帛来求得直言。王审无法反驳他，于是听从了楚略的意见。王审探求善政，考察贾逵以来的法令禁令，各项施行措施，选择好的加以采用。又下令说，后生不听闻先王的教化，却期望正道日益兴盛，是不可能的。文武并用是长久之道，风俗教化衰败不可不改革。改革风俗的关键在于重视教育。 从前袁伯鲁不喜欢学习，明马夫知道他将要灭亡，将领官吏的子弟悠闲在家，如果不教育他们，必定导致嬉戏玩乐，伤风败俗。于是九郡的士人都喜爱道德教化，移风易俗，升任征虏将军，持节都督江北诸军事。吾等爵位初见时，封为柏林侯，为列次等国。平定蜀国的战役中，吴国大举出兵，声称救援蜀国，震动边境。王审镇守防御有方，敌军闻讯退走，转任镇南将军。武帝即王位，拜为御史大夫，代理尚书令，加给侍中。王审凭才能和名望在当时显明，因此创业之士杨户、荀勖、裴秀、贾充等人都和王审商议谋划。等到武帝接受禅让，王审因辅佐帝业的功勋，转任骠骑将军、录尚书事，加散骑常侍，统领城外诸军事，封为柏林郡公，坚决推辞不接受，于是晋爵为县公，食邑1800户。皇帝正想把国家大政委托给他，太史二年去世，皇帝身穿素服为他举哀，赐给棺材，朝服一套，衣一席，钱30万，布百匹，葬田一顷，谥号为元。第二年，皇帝追思王审的功勋，下诏说表彰以往的行为是为了尊崇贤人，垂范后世，谨慎的送终，记载远记，厚德兴教。已故散骑常侍、骠骑将军、柏林原公王审履行礼法，持身正直，心地清纯，治理典籍，才识通达。入朝历任常伯、纳言之位，出朝担任监牧方悦之任，在内主谋略，在外宣威略。建国设官，首先登上三公辅佐之位，兼统朝政，出纳王命，确实有辅佐世道的功勋，应当追赠王审司空公，以尊宠其王陵，使他死后不朽。又先前因辅佐的功勋，应当接受郡公的封爵，但恳切坚决推辞，嘉许其谦让之德，不违背其志向，可用郡公的官署送葬。王审一向清廉节俭，不经营产业，可派其统领的士兵建造房屋50间。其子王俊济成爵位。后来王审的夫人荀氏去世，将要合葬，王审的棺椁已毁坏，重新赐给东园棺材。咸宁年间，又追封王审为郡公。王俊字彭祖，母亲赵氏是良家女子，出身贫贱，出入王审家，于是生下王俊。王审起初不把他当儿子看待。15岁时，王审去世，没有儿子，亲戚共同立王俊为继承人，拜为驸马都尉。太康初年，与诸王侯一起前往封国。3年后前来朝见，授员外散骑侍郎。元康初年，转任员外常侍，升迁越骑校尉、右军将军。出京补任河内太守，因郡公不能担任2000石官职，转任东中郎将，镇守许昌。等到闽淮太子司马昱被囚禁在许昌，王俊秉承贾后的旨意，与黄门孙律共同杀害太子，升任宁北将军、青州刺史。不久调任宁朔将军、持节、都督幽州诸军事。当时朝廷混乱，盗贼风起，王俊为自安之计，结好夷狄，将女儿嫁给鲜卑首领乌务臣，又将另一个女儿嫁给苏树炎。等到赵王司马伦篡位，三王起兵，王俊拥兵观望，阻断檄书，使其境内士人百姓不得参与义军。成都王司马颖想讨伐他，而未得空。司马伦被诛后，王俊进号安北将军。等到河间王司马昱、成都王司马颖兴兵向京城，杀害长沙王司马懿，王俊有不平之心。司马颖上表请求任命幽州刺史石堪为右司马，以右司马何衍代替石堪，密令何衍杀死王俊，吞并其部众。何衍与乌丸单于沈登谋划，于是与王俊约定在蓟城南清泉水上游玩。蓟城内向西行有2条道路，何衍与王俊各走一条。何衍与王俊想要合兵一处，从而图谋杀害他。恰逢天下暴雨，兵器被淋湿，未能成功而回。单于于是与他的部族谋划说，何衍图谋杀害王俊，事情将要成功，而天突然下雨，使计谋未能实现，这是上天帮助王俊，违背天意不吉利，我们不能长久与何衍同谋。于是将何衍的阴谋告诉王俊。王俊秘密加强兵力，与单于包围何衍。 和严守持白帆向王俊投降，于是杀了他，王俊自己统领幽州。大规模修造器械，召来务臣，率领胡人、晋人合计20000人进军讨伐司马颖，以主簿祁宏为前锋，在平吉遇到司马颖的将领石超，击败了他。王俊乘胜攻克邺城，士兵大肆抢掠，死者很多。鲜卑人大肆掳掠妇女，王俊下令敢有邪藏者斩首，于是将8000妇女沉入易水，百姓遭受荼毒。从此开始，王俊回到蓟城，声望实力更加盛大。东海王司马越将要迎接皇帝，王俊派遣祁宏率领兀完突骑为先驱。惠帝回到洛阳，转任王俊彪骑大将军，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，兼幽州刺史，将燕国并入柏林封地。怀帝即位，以王俊为司空，兼兀完校尉，兀务臣为大单于。王俊又上表封兀务臣为辽西郡公，其别部大飘华及其弟可莫、别部大图瓮等皆为亲晋王。永嘉年间，石勒侵犯冀州，王俊派遣鲜卑文鸯讨伐石勒，石勒逃往南阳。第二年，石勒再次侵犯冀州，刺史王兵被石勒杀害，王俊又兼领冀州。诏书敬王俊为大司马，加侍中、大都督、都督幽蓟诸军事。使者尚未出发，恰逢洛阳陷落，王俊大张威令，专行征伐，派遣都护王昌、中山太守阮豹等率领各军及兀务臣世子及陆卷以及其弟文鸯，从地漠北在襄国进攻石勒。石勒率众来迎战，王昌迎击打败了他。漠北追击败军，进入其营垒门内，被石勒俘获。石勒以漠北为人质，派密使前来求和。吉禄卷于是用铠甲马匹250匹金银各一箱赎回漠北，结盟而退。此后王俊布告天下，声称接受中诏惩治行事，于是以司空荀藩为太尉，光禄大夫荀祖为司隶，大司农华惠为太常，中书令李环为河南尹。又派遣祁宏讨伐石勒，在广宗相遇。当时大雾，祁宏领军上路，突然与石勒相遇，被石勒杀害。从此刘琨与王俊争夺冀州。刘琨派族人刘熙回中山集合部众，代郡、上谷、广宁三郡的人都归附刘琨。王俊为此忧虑，于是停止讨伐石勒的军队，而与刘琨对峙。王俊派燕相胡举都护诸军，与吉禄卷合力攻破刘熙，驱赶掠夺三郡的男女出塞，刘琨不能再争夺。王俊回来想要讨伐石勒，派早松都领诸军屯驻易水，召来吉禄卷，准备与他一起进攻襄国。王俊为政苛刻暴虐，将领官吏又贪婪残暴，并大量占据山泽，引水灌田，淹没坟墓，征调频繁，百姓不堪忍受，大多叛逃到鲜卑。从事韩贤恳切劝谏，王俊发怒杀了他。吉禄卷自认为前后为命，怕王俊诛杀他。石勒也派使者厚礼贿赂吉禄卷等人，于是不应召。王俊发怒，以重币引诱丹于一卢的儿子右贤王日律孙，命令他进攻吉禄卷，反而被吉禄卷打败。当时刘琨被刘聪逼迫，诸多避乱的尤氏大多归附王俊。王俊日益强盛，于是设坛告天，建立皇太子，设置百官。王俊自领尚书令，以早松、裴宪并为尚书，让他儿子住在王宫，持节监护匈奴中郎将，以妻子之咎崔弼为东夷校尉，又让早松兼司祭并兖诸军事，行安北将军，以田辉为兖州刺史，李运为青州刺史。李运被石勒杀害，以博胜代替。王俊因父亲自触道，认为当涂高英是帝王的谶语，谋划僭越称帝。胡举劝谏王俊，极力陈述不可。王俊愤怒，贬胡举为魏郡太守。前渤海太守刘亮，侄子北海太守刘伯、司空院高柔一起恳切劝谏，王俊发怒杀了他们。王俊素来对长史燕国王替不满，于是借其他事杀了他。当时童谣说，十囊五囊入早郎，早松是王俊的女婿。王俊听说后责备早松而不能治他的罪。又有童谣说，幽州城门四藏户，中有伏尸王彭祖，有狐狸蹲在府门，野鸡飞入官署。当时燕国霍元是北周名贤，王俊将建位之事暗示给他， 霍元不回答，王俊于是杀害了他。从此世人愤怒怨恨，内外无人亲近。王俊因骄矜自大日益严重，不亲自处理政事，所任用的多苛刻，加上大旱蝗灾，士兵衰弱。王俊惩治行事时，参佐都留在朝中任职，只有司马有统外放。有统怨恨，秘密与石勒勾结。石勒于是向王俊诈降，许诺尊奉王俊为主。当时百姓内部背叛，吉禄卷等人亲逼。王俊高兴石勒归附自己，石勒于是用碑词侍奉他，进献珍宝，使者相继。王俊认为石勒诚心，不再防备。石勒于是派使者约定日期向王俊上尊号，王俊答应了。石勒在易水驻军，都护孙伟怀疑他有诈，飞马报告王俊，并率军迎击石勒。王俊不听，让石勒直接前来。众人议论说，胡人贪婪无信，一定有诈，请求抗拒他们。王俊发怒，要斩杀那些进言的人，众人于是不敢再劝谏。王俊大肆张设仪仗等待石勒。石勒到了蓟城，便纵兵大肆抢掠。王俊的左右再次请求讨伐石勒，王俊不准。等到石勒登上议事厅，王俊才走出正堂，石勒的部下抓住他带来见石勒。石勒于是和王俊的妻子并坐，让王俊站在面前。王俊骂道，胡奴戏弄你老子，为何如此凶恶叛逆。石勒隶属王俊不忠于晋朝，并责备他百姓饥饿困乏，积存了50万斛粮食却不救济，于是派500骑兵先押送王俊到襄国，收捕王俊麾下精兵10000人，全部杀死。停留2天后返回，孙伟截击石勒，石勒仅得逃脱。石勒到襄国斩杀王俊，而王俊始终不屈服，大骂而死，没有儿子。太元2年，下诏兴灭继爵，封王审的从孙王道素为柏林公，道素去世，他的儿子王崇之继嗣。义熙11年，改封为东莞郡公。刘宋接受禅让后，封国废除。荀彧，字景倩，颍川人，是为太尉荀彧的第6个儿子。幼年时被姐夫陈群赏识，生性极为孝顺，童年时就有名声，博学多闻，思想周密。魏时因父亲功勋被任命为中郎。宣帝辅政时见到荀彧，认为他奇特，说这是荀令君的儿子，提升为散骑侍郎，多次升迁到侍中。为魏少帝讲授经书，授任其都尉，赐爵官内侯。曾博难中会的亦无护梯之说，又与扶风王司马俊论述仁孝哪个为先，被世人称道。当时曹爽专权，何晏等人想陷害太常复古，荀彧赢就使他得以免祸。等到高贵襄公即位，荀彧对景帝说，如今皇上登基，权术之道不同寻常，应该迅速派使者宣扬德政于四方，同时观察外界意图。冠秋俭、文钦果然不服，起兵反叛。荀彧参与讨伐冠秋俭等人有功，晋爵万岁亭侯，10邑400户。文帝辅政时升任尚书。文帝征讨诸葛诞，留下荀彧镇守。荀彧的外甥陈泰去世，荀彧接替陈泰担任仆射，兼管吏部，4次辞让后才就职。荀彧继陈泰之后，加上和善谨慎，综合考核明实，风俗得以澄清端正。咸熙年间升任司空，晋爵相后。荀彧年过60，孝养之心醇厚，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哀伤过度，几乎毁损性命，天下人称颂他。文帝上奏，应依照汉朝太傅胡广丧母的旧例，为司空配备吉凶岛从仪仗。等到蜀地平定，恢复五等爵位，命荀彧制定礼仪。荀彧上奏请求杨户、任凯、宇俊、殷真、孔浩共同删改旧文，撰定晋朝礼仪。咸熙初年，封为临淮侯。武帝登基，晋爵为公，10邑1800户。又下诏说，从前禹任命九官，弃夫不武教，用以弘扬王化，昭示百姓法度。朕继承大业，于大道昏暗不明，想训导五品之教，以安定天下。侍中、司空荀彧，明达诚信，思虑深远，辅佐先皇，又辅佐朕身，时有辅佐指导的功勋，应当掌管教典，以兴隆时世太平。任命荀彧为司徒。不久加任侍中、 身为太尉，都督城外衙门诸军事，设置司马和亲兵100人。不久又下诏说，侍中、太尉荀彧温和恭敬，忠诚允当，德性纯洁完备，博古通今，年高不懈怠，命以公的身份代理太子太傅、侍中、太尉职务依旧。当时认为正德、大狱、雅颂、乐章不合标准，命荀彧制定乐律。事情未完成，荀彧在太史10年去世。武帝为他举行哀悼，皇太子亲临丧事，东宫和朝廷的附赠物品、礼仪等级都有增加。下诏说，侍中、太尉代理太子太傅、临淮公荀彧清纯体道、忠诚允当，立于朝廷，历任内外官职，丰功伟绩崇高，教导东宫太子，美善之道显著，可以说是行为归于周正、有始有终的人。不幸去世，朕深感悲痛。赐给温明秘器、朝服一套、衣一套，谥号为康。又下诏说，太尉不顾念司门居住，没有馆舍，素思之志死后更加彰显，赐其家钱200万，用以建造宅地。咸宁初年，下诏平定功臣次序，准备配享宗庙。有关部门上奏荀彧等12人功勋铭刻于太常，配享清庙。荀彧精通三礼，懂得朝廷大礼仪，但没有正直的操守，只阿谀苟合于荀彧、贾充之间。当初皇太子将要纳妃，荀彧上奏说，贾充的女儿姿色美德淑貌，可以参与选妃，因此被世人讥讽。荀彧没有儿子，已从孙荀辉祭祀。中兴初年，以荀彧兄长的玄孙荀彧为荀彧的后代，封为临淮公。荀彧去世又绝嗣，孝武帝又封荀彧的儿子荀恒继承荀彧的后代。荀恒去世，其子荀龙福祭祀。刘宋接受禅让后，封国废除。荀彧字公曾，颍川颍阴人，是汉朝司空荀爽的曾孙。祖父荀斐任摄生校尉，父亲荀歇早逝。荀彧依靠舅父家，幼年聪慧早成，10几岁就能写文章。外祖父魏太傅钟繇说，这个孩子将会赶上他的曾祖。长大后博学多闻，通晓从政之道，在魏国任职，被征召为大将军曹爽的属官，升任中书通侍郎。曹爽被杀，门生故吏没有敢去吊唁的，只有荀彧独自前往，众人才跟随他去。任安阳县令，转任骠骑从事中郎。荀彧有遗留的仁爱，安阳百姓在他生前就为他立祠。升任廷尉正，参与文帝大将军军事，赐爵关内侯，转任从事中郎兼记事。高贵襄公将要发动政变时，大将军的属官孙佑等守卫昌河门。文帝的弟弟安阳侯司马干听说有男想入宫，孙佑对司马干说，还没有人进去过，可以从东掖门进去。等司马干到达，文帝嫌他来迟，司马干把情况禀告，文帝想族灭孙佑。荀彧进谏说，孙佑不让安阳侯进宫，确实应该严加谴责，但事情有逆顺，用刑不能因喜怒而轻重不同。如今成族刑罚只是自身，孙佑却要族诛，恐怕议事私下会议论，于是赦免孙佑为庶人。当时关其禄已请求充当刺客进入蜀地，荀彧对文帝说，明公以至公治理天下，应依仗正义来讨伐叛逆，而名为用刺客除掉敌人，这不是所谓以刑法治天下，以德服远方的做法。文帝称赞说得好。等到钟会谋反，审问的消息还没到，而外人先告发了。文帝一向厚待钟会，不相信。荀彧说，钟会虽然受恩，但他的本性不能保证见到利益就想到道义，不可不迅速防备。文帝立即出镇长安，主簿郭毅、参军王申认为荀彧是钟会的从外甥，从小在舅家长大，劝文帝斥退他。文帝不采纳，反而让荀彧陪城，待他如初。在此之前，荀彧建议伐蜀应该用魏冠为监军，等到蜀中发生动乱，依靠魏冠得以成功。钟会平定后，回到洛阳，与裴秀、杨户共同掌管机密。当时将要派使者出使东吴，并派当时文士写信给孙浩，文帝用了荀彧所做的信。孙浩回复表示和亲后，文帝对荀彧说，你先前写的信让吴国顺从，胜过10万大军。文帝即进王位后，任荀彧为侍中， 封安阳子，食邑千户。武帝接受禅让后，改封为冀北郡公。荀勖因阳户辞让，便坚决辞让为侯，授任中书监，加任侍中，兼助作郎，与贾充共同制定律令。贾充将要镇守官右时，荀勖对冯胆说：“贾公远放外任，我们这些人失去势力。太子婚事尚未确定，如果能让贾充的女儿成为太子妃，那么贾充自然就留在京城而不走了。”荀勖与冯胆伺机在武帝面前一起称赞贾充的女儿才色绝世，如果纳入东宫，一定能辅佐太子，有官居中后妃的美德。于是促成婚事，当时很是被正直的人憎恨，并招来献媚取宠的讥讽。过了很久，晋卫光禄大夫既掌管乐事，又修订律吕，都并行于世。当初荀勖在路上遇到赵地商人车上的牛犊，能识别他的声音。等到掌管乐事音韵未能协调，就说得到赵地的牛犊就和谐了。于是下命令到各郡国全部送来牛犊，果然得到了能奏出和谐音调的那一个。又曾在武帝坐席上吃饭，对在座的人说这是用劳苦的木柴做的饭，大家都不相信。武帝派人去问膳夫，回答说确实是用旧车脚烧的，整个社会都佩服他的明达实践。不久兼任秘书监，与中书令张华依照刘向的别录整理书籍，又设立书博士，设置弟子教习，以中咒胡昭的书法为法式。咸宁初年，与石苞等人同为左命功臣，列于明宫配享。当王俊上表请求伐吴时，荀勖与贾充间绝境剑不能伐吴，武帝不听从，而吴国果然被灭。因专门掌管诏命，论功封其子一人为亭侯，食邑千户，赐绢千匹，又封其孙荀显为颍阳亭侯。等到得到集郡墓中的古文竹书，武帝下诏让荀勖编次整理，编为中京，列在秘书省。当时议论要派王公前往封国，武帝以此问荀勖，荀勖回答说诸王公已经担任都督，如果让他们去封国，就会废弃地方职任，再加上分割郡县，人心留恋本土，必定会喧哗抱怨。封国都设置军队，官兵还要拨给封国，就会缺少边防戍守。武帝让荀勖再考虑，荀勖又陈述说按照诏书比照古代方伯选拔人才，让军国各一方面设置都督，确实如圣旨所说。至于分割疆土，使亲疏不同，确实很好。然而分裂旧土，仍然担心会有很多变动，必然导致人心不安，私下认为应该像以前一样。如果事情不得不随时进行转封，而不至于分割领土，有所损害剥夺的，可以随意解读。至于吾等爵制体国经远，实际上不成制度，然而只是虚名，对于时事大致与旧的郡县乡亭没有区别。如果仓促更改剥夺，恐怕不能没有遗憾。现在刚处理好大事，吾等爵制可等以后斟酌裁夺。凡事虽有长久才更加完善的，但如果临时有不能理解的，也不可忽视。武帝认为荀勖的话公允，多听从他的意见。当时又议论裁减州郡县一半官吏，以增加务农劳力。荀勖建议认为减吏不如减官，减官不如减士，减士不如清心。从前萧何、曹参为汉相，推行清静无为，导致画一之歌，这是清心的根本。汉文帝垂拱而治，几乎达到刑罚不用，这是省事。光武帝合并官吏，县官国邑只设置十分之一，这是省官。魏太和年间派遣使者四出，减少天下吏员，正始年间也合并郡县，这是省吏。如今一定要从根本上寻求，那么应该以省事为先。凡是居官任职的人，让他们务必思考萧何、曹参的用心，以辅佐大化。笃行道义，崇尚敦厚和睦，使贪图恩宠忘记根本的人不得容身，而伪诈行为自然止息，浮华的人就会畏惧。重视恭敬谦让，崇尚知足，使低贱的不妨碍尊贵的，年少的不欺凌年长的，疏远的不离间亲近的，新进的不离间旧臣，小的不凌驾大的，邪恶的不破坏正义，那么上下相安，远近互信。职位不可以靠投机进取得到，声誉不可以靠结党营私求取，那么是非不会胡乱就能分明，官员不会迷惑于听闻。去除奇迹，意志一说，喜欢改变旧制以图非常利益的人必定加以诛罚，那么官业有常规， 人心不改变。事情拖延就会政务机制，政务机制就会工业荒废。居官位的人孜孜不怠，奉旨守私的人夙夜不懈，那么即使是小吏也能恪守职责。使信用如金石，小的过失不妨害大政，容忍怨恨恼怒。简化文案，忽略细微苛刻，政令之所失，必定使人容易听闻，盼望他如阳春，畏惧他如雷霆。不要使微文烦扰，被百官所轻慢，反复的命令被百姓所厌恶，那么官吏竭尽忠诚，臣民乐服上面的命令。设官分职，委任事务责成完成。君子用心竞争而不用力争夺，衡量能力接受任务，思虑不超出职位，那么官员没有异业，正典不被奸犯。所有这些都是愚见认为省事的根本。如果没有这些过失，即使不省力，天下也必然认为省了。如果想省官，私下认为九四可以合并到尚书，兰台应当撤除交付三府。然而这些机构施行历代，为世人所习惯，因此长久抱着愚见不敢说。至于省事，实在是认为好事。如果直接定个大原则，都减去一半，恐怕文武众官郡国职务以及正式薪费不能全都相同。凡事发号施令，典制得当则安定，倘若有驳杂的，或许导致阻塞。凡事执掌所面临处理，先精研其得失，让忠诚可信的官员明察事理的掌力，各自裁裁其中，先条列上奏，然后统一大体，详细事宜所省，那么命令下达必然执行，不可动摇。如果不这样，恐怕恰会迷惑听闻，比之前所省减的都很快又恢复，或者激化而更繁琐，也不可不慎重。循序议论的损益大多如此类。太康年间，诏书说循序明治通达，通晓天理次序，有辅佐帝王创业的功劳，兼有渊博的才学，长久担任朝廷内职，功勋卓著，询问政事考核言论，谋略忠诚，应当提升到高位，辅佐朝政。现在任命循序为光禄大夫，仪同三司，开府必诏，仍担任中书监、侍中、侯爵。当时太尉贾充、司徒李应都去世了，太子太傅的职位也空缺，循序上表说三公和太保、太傅应当选任合适的人，如果让杨尧参与辅佐东宫，必定能符合圣意。尚书令魏冠、吏部尚书山涛都可以担任司徒，如果因为魏冠刚任尚书令尚未离任，山涛就是合适的人选，皇帝都听从了他的意见。第二年秋天，各州郡发生大洪水，兖州尤其严重，循序建议应当设立都水使者。后来门下省启奏通事令十一县，赵贤担任舍人，共同掌管文书。皇帝下诏询问循序，循序说如今天下信赖陛下圣德，四海统一，期望道德教化兴隆普及，流传后世，但门下省上称程贤、张运、下称这些人想要用文法来治理政事，这都是愚臣所不能理解的。从前张氏之劝谏汉文帝说受圈色夫不应被任用，丙级停车阐明调和阴阳的根本，这两人难道不知道小吏的好处吗？实在是重视爱护大政教化。从前魏武帝派中军司荀攸掌管刑狱，魏明帝时仍交给内常侍，据我所知明帝时只有通事刘泰等官员，不过与殿中同号罢了。近来议论的人都说要精简官员，减少事务，但请求增加官吏的人接连不断，大多说尚书郎、太令史不亲自处理文书，而是委托给书令史和干吏，确实是因为官吏多了就互相依赖，增设文法职务恐怕只会更加扰台阁，臣私下认为不可。当时皇帝一向知道太子愚笨懦弱，担心日后祸乱国家，派荀勖和何乔去观察他。荀勖回来后极力称赞太子的品德，而何乔说太子和以前一样，于是天下人看重何乔而鄙视荀勖。皇帝将要废黜贾妃，荀勖和冯胆等人劝谏请求，因此得以不被废黜。当时舆论认为荀勖倾覆国家，危害时政，是孙资、流放一类人，但他生性谨慎周密，每当有诏令大事，即使已经宣布，始终不说，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曾参与听闻。族弟荀良曾劝荀勖说您大失人心，有所举荐的人自己可以告诉他，这样感恩的人就多了。 他的女婿吴桐也劝荀勖应当有所经营设置，让人有归附之心。荀勖都默不作声，退朝后对儿子们说，做臣子的不谨慎就会丧失生命，树立私恩就会违背公义，这是大戒。你们将来也要在世间做官，应当明白我的意思。过了很久，任命荀勖代理尚书令。荀勖长期在中书省专门掌管机密要事，等到失去这个职位，非常怅然失意。有人向他祝贺，荀勖说，夺取了我的凤凰池，各位祝贺我吗？到尚书省后，考试令使以下官员考核他们的才能，有不通晓文法，不能决断疑难处理事务的，立即调离。皇帝曾对他说，魏武帝说，荀文若进献善言，不达到目的不停止。荀公达摒弃恶行，不彻底清除不罢休。两位令君的美德也期望你能做到。任职一个多月，因母亲去世上缴应寿，皇帝不允许。太常侍周辉传达旨意，荀勖于是奉诏继续任职。荀勖长期掌管机密，有才思，能揣摩君主微妙的旨意，不犯言直谏，所以能始终保全他的宠幸和俸禄。太康十年去世，诏令追赠司徒，赐给东园密契，朝服一套，钱50万，布100匹。太监御史持节护丧，谥号为成。荀勖有十个儿子，其中显达的有荀吉、荀藩、荀祖。荀吉继承爵位，官至卫尉，去世，谥号为简。儿子荀俊继承爵位，去世，谥号为烈。没有嫡子，以弟弟的儿子荀氏为继承人。荀吉的儿子是荀绰。荀绰字晏殊，博学有才能，撰写了《晋后书》15篇，流传于世。永嘉末年，担任司空从事中郎，献没于石勒，任石勒的参军。荀藩字大坚，元康年间担任黄门侍郎，受诏完成父亲所制作的钟磬，因随从皇帝车驾讨伐齐王司马炯的功劳，封为西华县公，多次升迁至尚书令。永嘉末年转任司空，为拜官而洛阳陷落，荀藩出逃到密县。王俊秉承皇帝旨意，奉荀藩为留台太尉，到闵帝为太子时，委任荀藩都摄远近。建兴元年在开封去世，时年69岁，就地安葬，谥号为成，追赠太保。荀藩有两个儿子，荀遂、荀凯。荀遂字道玄，通晓音乐，善于言谈议论。20岁时被征召为赵王司马伦的相国院，升任太子洗马。长沙王司马懿任命他为参军。司马懿失败后，成都王司马颖为皇太帝，精选僚属，任荀遂为中舍人。邺城失守，跟随荀藩在密县。元帝征召他为丞相，从事中郎，因道路险阻，没有赴任。闵帝就地加封他为左将军、陈留相，为父亲扶桑离职，扶桑期满，继承爵位。闵帝想娶荀遂的女儿，先征召他为散骑常侍。荀遂担心西都危迫，所以不接受任命，而东渡长江，元帝任命他为军资祭酒。太兴初年，拜为侍中。荀遂与刁协有姻亲关系，当时刁协掌权，想任荀遂为吏部尚书，荀遂坚决拒绝。不久，王敦讨伐刁协，刁协的同党都遭难，只有荀遂因疏远刁协而得以幸免。王敦上表任他为廷尉，因病未就任，升任太常，转任尚书。苏峻作乱时，荀遂与王导、荀松一起侍奉天子在石头城。苏峻平定后去世，追赠金子光禄大夫，谥号为敬。儿子荀汪继承爵位。荀凯字道明，也有名声，京城中的人评论说，洛中因因荀道明。大司马齐王司马炯征召他为院属。司马炯失败后，尸体暴露已经3天，没有人敢收葬。荀凯与司马炯的旧吏李树、姬韩等人公开上表请求安葬，朝廷议论准许，论者称赞他们。担任太傅主簿、中书郎，与荀遂一起渡江，拜为丞相军资祭酒。中兴建国后，升任右军将军，转任少府。明帝曾从容问王浩说，二荀兄弟谁更贤能？王浩回答说，荀凯才能明智超过荀遂。明帝将这话告诉庾亮，庾亮说，荀遂纯正精粹的品质也是荀凯所不及的，因此 议论者不能判定他们兄弟的优劣。历任御史中丞、侍中、尚书，封为射阳公。泰宁二年去世，追赠魏尉，谥号为定。儿子荀达继承爵位。荀祖字大章。20岁时，太尉王衍见到他，称赞说：“平正高雅，有才识。”最初任司徒左西署，补任太子舍人。司徒王浑请他担任从事中郎，转任左长史，历任太子中庶子、荥阳太守。赵王司马伦为相国时，想博取大名，选拔海内有德望的人士，以江夏李仲和荀祖为左右长史，以东平王堪、沛国刘摩为左右司马。司马伦篡位后，任荀祖为侍中。到长沙王司马懿失败后，惠帝派荀祖和散骑常侍吕秋冲前往成都王司马颖处慰劳他的军队。惠帝西行到长安，任荀祖为河南尹，升任尚书，转任卫尉，赐爵成阳县南，加散骑常侍、中书监，转任司隶校尉，加特进、光禄大夫，常侍职务依旧。当时天下已乱，荀祖兄弟地位显贵，担心不被世所容，虽然身居大官，只是讽议而已。永嘉末年，又以荀祖为侍中，领太子太保。魏拜官，恰逢刘曜、王弥进逼洛阳，荀祖与荀藩一起出逃。怀帝蒙尘，司空王俊以荀祖为司隶校尉。荀祖与荀藩向天下发布檄文，以琅琊王为盟主。闵帝立为皇太子，荀祖是太子的舅舅，又领司隶校尉，行豫州刺史事，与荀藩一起据守荥阳的开封。建兴初年，诏令荀藩行留台事。不久荀藩去世，皇帝又任荀祖为司空，领尚书左仆射，右兼司隶，再行留台事，州征郡守都秉承旨意行事。晋封灵隐县公，加太夫人，世子应寿。第二年，晋为太尉，领豫州牧，贾节。元帝秉承旨意，以荀祖都督司州诸军，加散骑常侍，其余职务依旧。不久，又受任尚书令，上表辞让不拜。到西都失守，荀祖于是派使者向天下发布檄文，共同劝进。元帝想任荀祖为司徒，询问太常贺询。贺询说，荀祖旧日声望清高，忠诚勤勉显著，升迁训导五品，确实符合众望。于是拜荀祖为司徒。荀祖被石勒所逼迫，不能自立。太兴初年，从许昌率领他的部署数百人渡江，朝廷给他1000兵士、100骑兵，荀祖先前所领的部众仍然全部统摄。不久，诏令荀祖与太保、西安王司马样一起路上书事，各加班建60人。永昌初年，升任太尉，领太子太保。魏拜官，去世，时年65岁，谥号为元。儿子荀彧继承爵位。荀彧字玄兴，年轻时拜为太子舍人、驸马都尉，在东宫侍讲。出京任镇东参军，行扬武将军、新吉令。闵帝为皇太子时，召为中舍人，不久拜为散骑侍郎，都没有就任，随父亲渡江。元帝即位，拜为中庶子，升任给事黄门郎。为父亲扶桑离职，扶桑期满，补任散骑常侍、侍中。当时将要修缮宫城，尚书发符节给陈留王，要派出城夫。荀彧驳斥说，从前于兵在位，尚书称赞其美。诗经、咏唱、有客记载在雅、颂、中。如今陈留王地位在三公之上，座位在太子之右，所以回答表彰称为书，赐给物品称为语。这是古今所推崇的，是体恤国家的高义。我认为应当免除他的夫役。当时尚书张凯、仆射孔瑜伯南荀彧，认为从前宋国不修筑周城、春秋所讥讽，特别免除不合体统，应当减少夫役。荀彧再次驳斥，认为春秋末年文武之道将要坠落于地，刚有子朝之乱，当时诸侯逃避，不肯履行职守，宋国对于周朝确实有列国的权利，况且同样是秦王，而主事者是晋朝，作为客卿而拒绝服役责备他是可以的。如今陈留王没有列国的权势，这件事做与不做对有无有什么益处？臣认为应当免除，对于国家职责来说才完整。诏令听从了他的意见。 当时又通议元旦朝会日皇帝应不应该礼敬司徒王导。博士郭熙、杜源等人认为礼制没有拜见臣子的条文，说不应行礼。侍中冯怀议论说，天子修明礼教，没有比辟雍更盛大的。在那一天尚且要拜三老，何况现在的是先帝的师父。我认为应当敬礼。事情交付门下省，寻议议论说，三朝之首应当明确君臣之体，那么就不应行礼。如果其他日子的小会，自然可以敬礼。另外，皇上给宫的手诏则说顿首言，中书省写诏书则说敬问，散旗的幽策则说致命。如今诏文尚且不同，何况大会与小会，道理怎能相同？诏令听从了他的意见。咸和七年去世，追赠太仆，谥号为定。冯胆，字少昼，是安平人，祖父冯福任卫司隶校尉，父亲冯元任吉郡太守。冯胆年轻时广泛涉猎经史，见识领悟机敏善变，历任卫郡太守，转任步兵校尉，调任乐骑，受到武帝宠幸，逐渐升任左卫将军。他看脸色行事，宠爱日益隆重，贾充、荀勖都与他亲近友善。贾充的女儿成为皇太子妃，冯胆出了力。到贾妃将被废除时，冯胆、荀勖竭力营救请求，所以得以不被废除。伐吴的战役中，冯胆兼任汝南太守，带领郡兵跟随王俊进入秣陵，升任御史中丞，转任侍中。皇帝病重痊愈，冯胆与荀勖看到朝野众望所归在齐王司马攸。司马攸一向轻视荀勖，荀勖因为太子愚笨低劣，担心司马攸背立对自己有害，于是让冯胆对皇帝说，陛下先前如果疾病不好，太子恐怕就被废了。齐王为百姓所归心，公卿所敬仰，即使想高姿态辞让，难道能免吗？应当遣返回封国，以安定社稷。皇帝采纳了。到司马攸去世，朝野悲痛怨恨。起初皇帝兄弟之情很深厚，既采纳了冯胆、荀勖的邪说，于是为深厚考虑，以稳固太子之位。听到司马攸去世，哀痛特别深切。冯胆势力趁机说，齐王名声超过实际，如今得以善终，这是大晋的福气，陛下为何过分哀痛？皇帝收泪停止。起初谋划伐吴，冯胆与贾充、荀勖一同苦苦劝谏不可。吴地平定后，冯胆内心惭愧恐惧，记恨张华如同仇敌。到张华外镇，威望恩德大显，朝中议论应征召他为尚书令。冯胆从容侍奉皇帝，谈论敬畏旧事，趁机讽喻皇帝，说张华不可授予重任，皇帝默然而止。事情记载在《张华传》。太康七年，冯胆患病，诏令以冯胆为散骑常侍，赐钱20万，床帐一具。不久去世，有两个儿子，冯波、冯雄。冯波任大长秋，冯雄字文皮，任中书郎。冯胆的哥哥冯辉自有传记。使臣说，立身处世的道理在于仁与义，言行既然表现出来，悔恨和过错就会随之而来。有申国的陪嫁女伊尹，其情怀不同于北门诗中的愁苦。渭水边的老翁吕尚，并非像伯夷叔齐那样坚守西山之节。商汤周武借他们成就功业，夏桀商纣不能非议他们的志向。王审的才能兼备文武，早年就位居官爵，在魏国时如席上珍宝般受重视，在晋朝成为帷幄中的谋士，但同宫的密谋突然泄露，武威的灾祸于是降临。由此可知，田光的口舌岂是燕太子丹所能断绝，豫让的形体并非智伯所能改变。在动静之间，如果脚下踩着蒺藜，那么仁义之道追求起来就更加遥远了。彭祖、石苞觐见时捧着鸷鸟，出身本如茂司之人，因为家中缺乏主事者，于是登上显要官位。他统领北周的兵马，适逢东京、洛阳得动荡，本可以感召诸侯为王室效力，但他却成机钻空子，暗中图谋不轨，放纵匈奴，指少数民族，使皇帝流离迁徙，于是使得漳水、涪水一带萧条冷落，百姓生灵涂炭。他放纵贪腐于藏匿之户，杀害高士于燕地边陲，阻挠刘琨、 字月石，应对内难，勾结石虎，字世龙，以妖引外援。乐贯满盈，毒如疮痈，自取焚烧之祸，假手于仇敌，才得以施展凶暴，如同庆丰被诛杀，辱骂又有何补救呢？荀彧，字公曾，是荀爽，字慈明之孙。荀勖，字景倩，是荀彧，字文若之子，登上高堂而远望，并驾异轨而长驱。他们的孝敬足以承奉双亲，周密谨慎足以侍奉君主，删改周公的旧典，采用萧何的仪法。然而他们援引丹朱，商俊来动摇太子位，煽动褒姒，严氏来震动帝王。虽然费心自有天命，心衰无常，但考察人事却是二旬所导致的。至于一斗粟米引发民谣，过李相而成歌咏，荀勖招致祸患，已经太过分了。冯胆外表施展谄媚，内心穷尽奸诈，害死司马攸、贾充，交结荀勖、张华，其心比楚国的费无极更险恶，过失超过晋国的五原、子胥。袁盎，自私献寿，只能空取位于人心。冯胆的陈说，侥幸从迷惘中收回悲哀，投币有罪的惩罚无闻，轻盈之事不再做了。赞曰：王审，字楚道，文才斐然，为何心怀二意？彭祖凶恶作孽，自取灾祸。林怀公荀以公瑾义义，孝心行于颜色。安阳侯荀勖殷殷愤勉，不懈怠其职责。亲赴齐国依附鲁国，这是蛀虫。冯胆之不善，交相祸乱没有止境。